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一个照顾多年瘫痪老人的保姆，后来成为那老人最后一个保姆。这保姆做了什么？老人又发生了什么转变呢？2004年的一天，我经人介绍去照顾一个不能自理的老人。那老人70几岁，我一到那儿就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，床边放着一个老人专用的特殊坐垫。接待我的人是老太太的大女儿，她告诉我之前已经辞掉3个保姆了，具体原因她没有讲。随后她简单介绍了她母亲的一些情况，过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屋里只剩下我和躺在床上孤零零的老人。当我把手中的活儿全部干完时，看老人一个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我怕他无聊，就主动与他搭话，可他像没听见一样，不吱声，也不爱理睬我。我才刚来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对我有一些戒备防范。我做好饭菜时总是先让老人吃，等他吃完饭收拾利索后我再吃。有时饭菜都凉了，我连热都不热就凑合着吃，填饱肚子就行了。有时老人喊饿，当我把香喷喷的饭菜端到他面前时，他没吃上几口就撂筷子了。他怕我嫌弃他吃过的，让我把饭菜倒掉。我说不碍事，就把剩饭剩菜给吃完了。半夜我多次起身检查老人的尿不湿，及时更换，以免老人塌着遭罪，还不时地给他翻身，避免老人得褥疮。这样我一宿也睡不了多少觉，白天还要出去买菜、洗衣、做饭、打扫房间，喂老人吃饭。尤其那年冬天10月份的中旬，供热单位还没有供气，我怕老人的腿脚着凉，就用热水袋来给他身体取暖，平均每2-3个小时就给热水袋更换一次热水，在这之前都要预先先将热水烧好以备用。老人肠胃还不好，经常会便溺在尿不湿、裤子或床单上。有时刚把尿不湿换好，问他有尿没有，他回答得很干脆，说没有。可当我正准备吃饭时，他告诉又尿了。原来他是把大便便在尿不湿了，不好意思直说。我怕他塌着，马上检查尿不湿。当把被子掀开时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接着打开尿不湿。哎呀，只见老人的腿上、臀部、裤子上、床单上都沾有大便。等我把老人的尿不湿换好，便溺的衣物换下来，再次铺好床单，这一套操作下来后，我已是大汗淋漓了。因为久病卧床不能自理的人，大便通常干燥，也没规律。我刚把老人放到座椅上如厕，他便不出来，一会儿他就让我把他扶起坐在床上。过了没有几分钟，他说又有便意，把他抱在椅子上，还是没有便出来。没蹲多久又要回到床上去，如此反复折腾几个来回，最后还要把他抱在床上躺下。这时的我已经很吃累了，可老人却觉得对我招之即来呼之即去，很心安理得啊。虽然这很考验我，但想起自己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呀。一次我又同往日一样给老人喂完饭，扶他躺下，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开始吃饭。没多久他说有便意，我就把他抱在椅子上如厕，我再继续吃我的午餐。这时老人诧异地问我， 你不嫌脏臭吗？我回答道，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我是修炼人呀，我不怕脏，不怕累，何况人都吃五谷杂粮，谁不上厕所？我也是个做母亲的，带孩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呀。老人听了我的回答，似乎很受感动。又隔了几日，老人上厕所，任凭怎样使劲儿，就是便不出来，憋得难受。我赶紧取来开塞露给他用，但是不见效果。情急之下，我只好戴上卫生手套，用手指给他往出抠大便，弄出一块，老人舒服一些，直到他顺利如厕。从那以后，老人主动跟我唠家常，把我当成亲人一样看待，与我无话不谈。老人告诉我，上一个保姆被辞退，就是因为那个保姆在吃饭的时候老人要如厕，结果他把老人的座椅搬在冷屋子里，然后把老人扶上座椅如厕，关上门就不闻不问了。恰巧被老人的小女儿撞见，当场就把那个保姆辞退了。有一天，老人很伤感地说，他瘫痪在床已经有五六年了，女儿们带他到哈医大医院看病住院治疗，也不见病情好转，只能维持现状。我安慰他，明天跟我一起练功学法吧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我跟老人说了我父母以及我自己修炼法轮功之后的许多神奇经历，老人听了受到极大鼓舞，他坚定地对我说，好，明天我就跟你练功。之后我每天抽空教老人练功，我在他床边练功，他躺在床上瞪大眼睛看我练。我鼓励老人说，你躺着练也行，我手把手地教，直到他能把功法记住。后来他能够跟我一起练功了，学法轮大法的书时我也念给他听。不长时间，老人能坐起来练功了，后来他逐渐的能站着靠着床练，又没多久他能拄着拐杖下地走了，再后来拐杖也不拿了，夹在腋下快步走，最后还能上下楼自如了。他小女儿是我市的武装部长，看到瘫痪在床五六年的母亲竟然真的出奇迹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激动地流出眼泪，这是现代医学都解释不了的奇迹啊。我很高兴我成为他们最后一个保姆，因为他们的母亲已经脱胎换骨，迎来生命的第二春，再也不需要别人照顾了。听众朋友，故事中的保姆以修炼人的标准去照顾老人，老人不仅深受感动，还因此接触大法而出现了奇迹。这修炼人的标准是什么呢？而造成奇迹的大法有什么奥妙之处呢？这可是等待着您亲自去挖掘啊。